今天我们要讲的道是叫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们继续讲以弗所书4:17-24，我觉得以弗所书真的很美啊，我不知道大家读了以后有没有什么感受哈。所以以弗所书常常被教会拿来做什么知道吗？作为祷词、颂祷、颂赞的词，因为它实在太美了哈。我发现以弗所书里面有77个跟基督相关的名词，如果大家愿意知道的话，我带了我自己的画出来，用这个笔画出来，77个，我数了一下，一共77，就是在基督里，耶稣基督，他指的是耶稣基督哈，靠着基督，借着基督，有77次哈，所以以弗所书也被称为荣耀赞美基督的书啊。但是以弗所书当中也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改变啊。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那个前段时间那个美国总统，前任总统奥巴马，他是怎么上任的？他有一个口号，对不对？改变，改变，是不是？记得吗？啊 ，change 哈，哇，这个因为这个口号上任了，后来据说那个欠债特别多哈，所以这个口号是非常有用。为什么这个改变会煽动这么多人呢？我告诉大家一个奥秘哈，不是因为这个很多人需要改变，是因为改变这个词是来自于圣经的，是一个圣经的智慧，福音的奥秘啊。在圣经当中有很多真实的改变，而且这些改变简直让人不可思议的。彼得就是一个，对不对？但是我觉得圣经当中改变最大的，你知道是谁吗？我觉得是保罗，是不是啊？哦，这个使徒保罗，如果你讲到改变，一定要讲到这个人哈。使徒保罗信主之前是一个敌对基督教的人，当时斯提凡第一个基督教的宣教士哈、殉道士，殉道的时候，保罗在那干嘛？保罗是直接参与、直接有份的啊、他害死了这个我们第一位的斯提凡的好弟兄哈、所以保罗的志向是成为崇高的法利赛人。但是法利赛人是耶稣常常痛斥的人，这个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哈，对不对？所以保罗在信主之前是一个完全敌对基督的人。但是呢，有一天他走在大马士革的路上，他去逼迫基督徒去了，他与基督相遇了。耶稣其实就讲了那么几句话，他说：“保罗，保罗，当时他叫扫罗哈，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啊？我就是你逼迫的基督。”耶稣没有讲几句，就讲那几句，圣灵就光照保罗，让保罗整个的生命有了翻天覆地的大改变，对吧？从一个逼迫基督教的法利赛人转变成一个基督教的极力倡导者，后来他成了宣教士，而且成了外邦人的使徒，这不得了哈！而且圣经新约书信你们去看，一半都是他写的，所以圣灵大大的使用这个人哈，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人改变有多大。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身边如果有一个十恶不赦的，你觉得是完全败坏的这样的一个人，你不要对他有失望啊，你为他祷告，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圣灵就改变他了，对不对？好，那么圣经当中的例子带给我们其实有很多基督徒很多争议哈，因为圣经当中不同的改变，很多是巨变，很多是慢慢改变哈。所以教会里面渐渐形成了两种关于生命改变的看法，后来就打架了哈。第一种看法是，一个人信主的时候一定有很大的改变，甚至是刻骨铭心的改变啊，否则就不能够说这个人是真的改变啊，有这样的看法啊，确实是有。我记得以前我碰到一个弟兄，他曾经在我们当中，就是他有一天突然间晚上光照他了嘛，夸夸光照他，我知道你猜到是谁了，然后后来他说我不行了，我被改变了这个人哈。这是一种讲法。那么支持这种大的巨变的改变的基督徒呢，比较容易过分注重基督徒的身份、教会的圣洁性，所以呢，有的时候他会指责别人，哎，你好像没改变嘛，你不是基督徒，你不是我们一伙了，对不对？经常有这样子说，甚至说你不是基督徒不能服侍哈，没改变，这是第一种讲法。另外一种讲法呢，因为圣经上也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一个人信主时候呢，不见得他有明显的变化，而在信主以后的日子逐渐慢慢慢慢慢慢改变的哈。那么支持这种观点的基督徒比较倾向于教会的合一性，前面是圣洁性，这个是合一性啊，比较容易轻忽教会的圣洁性。那么这样的人会说，哎呀，不能说没有改变就不是基督徒嘛。 对不对啊？你怎么能这样说呢？所以呢，教会服事的时候呢，很容易就会有败子啊，那个掺杂在当中哈。所以这个两种看法会带来教会的这个纷争，你们认为哪种对啊？啊，都对啊？怎么会都对呢？这两种矛盾的嘛。嗯，觉得第一种对的请举手。很少人。觉得第二种对的请举手。很少人。觉得两种都不对的人请举手。没有人。哎，两种都不对啊。乐园在后面举手了。OK， 好，对。所有的基督徒都会经历生命的改变吗？请问。这个改变是在信主的时候瞬间发生的呢，还是在信主以后渐渐发生的呢？这个改变究竟会有多大？或许我们每个人的答案都不相同哈，因为圣灵工作是奇妙的，每个人救得救的途径都不相同，但是这不同当中我相信有一个属灵的原则，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以弗所书会给到你一个非常清晰的答案。我希望大家在听了这个以弗所书以后好好想想生命改变究竟是怎样的。好，我们一起来翻开以弗所书四章十七到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好，大家都翻到了没有？翻到。好，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七到二十五节，一二三。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地说，你们行事
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心种种的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好，就读到这里哈。这段经文其实讲的一个很简单的道理，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基督徒要脱离以前没有信主时的虚妄的生命，还不止这个，而且要活出真公义真圣洁的新生命啊！基督徒一方面要脱离从前没有信主时的虚妄的生命，还要活出真公义真圣洁的新生命。好，我们一点点慢慢来看，好，分成两部分来讲。首先是脱去旧人的虚妄生命。我们知道以弗所书是以颂赞开头的啊，对不对啊？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啊，他赐给我们各样的属灵，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颂赞结束以后呢，保罗开始对以弗所人有一个愿望，愿他们真知道他啊，那个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的以弗所人真不错，可是你们还不真的认识神啊。所以这是对大多数教会的弟兄姐妹说的。那接下来呢，保罗就让他们回想起他们以前没有信主时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情形，对不对？被这个空中的邪灵掌管，又让他们看见原来神是如何本乎恩借着信把他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与神和好，与人和睦的。这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的内容啊，并且将来还要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好，那么讲完了这个福音以后呢，保罗就进入了以弗所书第三章。他说他这位荣耀的福音执事要为以弗所人祷告，这个祷告是个桥梁，把福音通过祷告能够变成以弗所人的生活。请大家记住，这是福音的原则啊。那么到了第四章，我们上次就讲了哈，这个以基督徒通过了祷告领受了福音，就要活出什么与蒙召的恩相称的生活。上次有讲过，这句话是后面关于基督徒生活的一个总纲，对不对？可是接下来他讲了什么？他讲了教会生活，对不对？为什么是教会生活？因为教会生活是这个基督徒成长的一个基础。我们如果离开了健康的教会生活，我们自己是很软弱，很容易跌倒的，大家明白吗？所以上一次有呼召大家一定要参与在教会生活当中。 那么光有教会生活够不够呢？啊，当然不够，因为神的心意不是让我们在地上只是过个教会生活，神的心意让我们将来要去天上过教会生活，那我们就要通过各式各样的方法，我们要生命改变，是不是？所以接下来从四章十七节到四章二十一节，对不起啊，从四章十七节到五章二十一节啊，你们可以看四章十七节到五章二十一节，保罗讲了基督徒个人生活或者说基督徒生命的四个巨大转变，如果你有笔可以记下来哈。第一个转变叫做从旧人转到新人，人的转变，生命的转变，四章十七到二十四节，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接下来四章二十五节到五章二节，基督徒要从旧生活转变为新生活，你既然是旧人到新人嘛，对不对？那人改变了，生活一定改变，所以四章二十五节到五章二节是基督徒要从旧生活转变成新生活。再接下来五章三到十四节是基督徒要从黑暗转为光明，是黑暗之子转为光明之子，这个是基督徒生命生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我们以前是黑暗当中的，现在要成为光明之子，因为我们被神迁到了耶稣基督那光明的国度。这是第五章三到十四节，最后第五章十五到二十一节，基督徒要从愚昧人转为智慧人啊，这是那个五章十五节到二十一节。好，这四个转变基本上代表了基督徒生命的改变，哇，何等的美好。不过 我想请大家注意一点哈，你们有没有发现保罗是怎么来写这个文章的，圣灵怎么感动他的？这四个转变的第一句话，这个四个转变或者说这个四个转变的起点是什么？嗯，起点就是刚才大家读的那一句话，第一句话是哪句话？四章十七节啊，是不是？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基督徒要人生改变，首先第一点要做到的是什么事呢？就是去除我们虚妄的心啊。四章十七节你看保罗怎么说的哈？保罗说，所以我说且在主里切实的说，你们要留心保罗说话的口气哈。这里他不仅说，对不对啊，而且还是更确切的说，确实的说，而且是在主里面大有权柄说，所以这句话蛮重要的啊，比前面与蒙召的恩相称的生活是类似。蒙召的恩相称的生活指的是我们整个的这个生活形态，但是呢改变，个人的改变是从这一句话开始的。那么也许有人问了哈，基督徒的生命改变为什么要以不再存虚妄的心行事为起点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想过这个问题哈。虚妄的心到底有多可怕，知不知道？好，我们首先看看什么叫虚妄哈啊。虚妄这个词呢，在英文里面叫 emptiness 哈，这个词原文当中是虚空，空的，就是这个行事为人这个不能够在一个空的心。什么叫空的心啊？又不是空心菜啊。而且这里讲到这个虚妄的心是什么人的心呢？是外邦人的心，对不对？哦，也就是在基督徒还没有信主时候的之前的心。如果一个人没有信主，他的心是空的，是不是啊？其实是的哈。你仔细想想看，你以前信主时候之前是怎么样的？我举几个例子哈。在信主之前，你会不会觉得人生没有意义？
是
啊，或者说你可能有一些人生的方向，但是很短暂，对不对？你没有终极的目的的，对不对？请问你赚这么多钱干什么？不知道。买这么大房子干嘛？不知道。不好意思啊，在座有很多买大房子的人。OK， 没有指任何人哈。旧约时代的以色列王所罗门曾经在传道书中描述过虚妄的心是怎样的。他怎么说的？记得吗？如果你们读圣经就知道，他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你们知道所罗门王在世的时候啊，这个以色列是中东乃至全世界最强盛的国家，所罗门后宫佳丽三千，享尽荣华富贵。但是他老了以后写了本传道书啊，圣灵感动啊，他怎么会发出这样的感叹呢？其实是的，他是一位世上最成功的人士，走到了人生尽头，突然发现哎，是空的。所以如果你还在这条路上寻找这个世上的成功的话， 你走到头，你会向所罗门发出同样的感叹，对不起，是虚空的啊。这句话反映了没有神的人，没有信主的人，这个世界上的人是一个怎样的光景。没有神，人的生活其实是虚空的。所以这就是未信主的人的光景哈。所以未信主的人有一颗虚空的心，我这样讲大家明白了哈，啊，虚空的心。那么作为基督徒，虚空的心是一定要被除去的。四章十七节就讲这个道理，否则你的生命后面四个改变不会发生。为什么呢？原因大家请看第四章十八节，因为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基督徒为什么首先要去除这个虚空虚妄的心呢？因为如果你不去除，你是与神的生命隔绝。你们记得主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吗？我是什么？生命、道路、真理。好，那我问大家，耶稣是真理，对不对？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就没有真理，对吧？啊，你可能有一点点道理，但是不是真理。所以没有真理怎么样？心地怎么样？昏昧。同样，耶稣是不是生命？没有耶稣基督就没有生命，对不对？啊，同样，没有基督，没有信耶稣，是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所以 这两句话是跟耶稣基督有关。以弗所说第二章有讲到，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是与基督无关的人啊。所以因为无关，因为与基督隔绝，因为我们心地昏昧，所以我们没有神的生命。那我问大家，没有神的生命，你的生命改变从何而来呢？对不对啊？所以大家请记住哈，不要再有存虚妄的心，这点非常的重要。我听很多弟兄姐妹说，哎，我生命要改变啊，但是你如果你存虚妄的心，你改变不了啊，这点非常的重要。让我们回想一下以弗所书二章二到三节是怎么说的。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从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是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所以读到这里你更了解了哈。如果一个人还没有信主啊，他有一个虚妄的心，因为圣灵没有住在他里面，因为基督不在他心里面啊，而且还有一点，因为他在空中掌权者，就是魔鬼撒旦的控制当中。所以一个被魔鬼撒旦控制的人，这个心又没有神的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心，怎么可能发生生命改变呢？啊，我有人会说哈，我再稍微插一句，有人说哎，神好不好啊，真很不好，你既然是全能，为什么让人产生虚妄的心哈？其实四章十八节给了大家一个答案，请大家看一下四章十八节是怎么说的。他说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对不对？哎，不是神不好，是人不好啊，人自己无知啊。这句话原文是这样的哈，他说忽略那位，就是自己无知是忽略那位在他们心里的。神的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对不对啊？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人故意不认识神，故意变得无知。所以在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故意的否认神的存在啊！不仅如此，还心里刚硬啊！主耶稣被拆来，独生儿子被拆来了啊！那个你传福音啊，不愿意悔改，不愿意悔改。我当时我自己的信主就是非常艰难的事情啊，所以是人的心里的刚硬，故意不认识神，才导致了虚妄的心，不是神的责任哈，这里要稍微提一下。那么有人说，那虚妄的心，我好像有哎，啊有没有啊哈？可能有啊，真的很重要吗？不能够存着虚妄心改变吗？不行啊！我告诉大家，你们且看下面一节经文，四章十九节，虚妄的心必然带来败坏的行为，败坏的行啊。第四章十九节说，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其实如果你读得了英文的话，你会发现保罗在这里用了三个很贴切很生动的名词来描写世人败坏的生活。按原文的次序，依次是第一，私欲，私欲在原文当中叫淫乱啊，第二个污秽，污秽的程度是不是比淫乱更厉害一点啊？各样的污秽。第三种贪婪， 贪婪比误会更深一点，对不对啊？因为没有神，所以心里暗昧虚妄，所以一定会放纵自己的情欲啊，放纵私欲。原文是把自己交在淫乱中，放纵私欲啊，把自己交在淫乱中。所以有了第一步的放纵，又没有任何的约束，就势必导致更大的放纵啊，就变成了种种的污秽，最后发展到对一切的贪婪。所以私欲污秽贪婪这三个名词，就好像人类败坏的三部曲啊，把人如何渐渐变坏的描写得非常的生动哈。所以虚妄的心一定带来败坏的行。保罗说，你们一定要改变你们虚妄的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我不知道你们读那个四章十九节的时候有没有一个困难啊？这里讲到说，我们是那个没有信主之前的人，是良心都丧尽。你们同不同意这样的话？同意吗？良心丧尽了，你们信主之前良心丧尽没有？
没有。
这圣经明明说你们良心丧尽了吧？啊？不承认哈？哦，不承认，不承认，大家异口同声说没有。OK。我来解释一下大家为什么说没有哈。 OK， 良心丧尽在原文当中啊，真的很有意思。良心丧尽在原文当中叫做麻木不仁啊。对，良心丧尽了还麻木不仁，所以你们说没有没有，是不是啊？嗯，你们看新译本就是叫麻木不仁，什么意思哈？当一个人长期处在私欲、污秽、贪婪中的时候，他会变得麻木不仁的。真的，比如说有的时候你那个男生可能会看一些不该看的东西，对不对？你看多了会麻木不仁的，是不是啊？弟兄开始笑了啊。姊妹喜欢买东西，买了淘宝，每天都看淘宝。你仔细想想看，你在淘宝和京东上面到底花多少时间啊？因为我也干过这事儿，真的是麻木不仁啊！我再举个例子哈，哎，你们记不记得我以前曾经讲过，中国人用盗版啊，当时你们对我的态度是嘿嘿嘿嘿啊，一笑了之是吧？哎，意思就是我也用啊，不好意思，我的上次讲了以后，有多少人把你的电脑给洗过的？啊，有没有？哇，有一位哈，他不是麻木不仁的人，其他都是麻木不仁的人。哎呦，感谢主哈，感谢主，真的感谢主。嗯，你被神感动了，
被迫更新了。
你是脱去了旧人，穿上了新人哈，有神圣洁和公义的形象，真的是这样。所以大家请想一想，如果你在最终啊，还有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叫麻木不仁啊。你对自己的罪啊是很麻木的，然后你就会找理由，你知道吗？比如说法利赛人就是一个典型。法利赛人怎么麻木不仁呢？法利赛人追求神的律法，然后呢，神的律法太高，后来他们怎么办呢？不行了，麻木不仁了，把它降低好不好？哎，他们就设置了很多这个律法的栅栏，只要我不违反这个栅栏哈，不进入这个栅栏，然后呢就不会触犯十诫，然后我就好像是那个做到了神的律法。但是他们的心是渐渐败坏，以至于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把神都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们是何等的麻木不仁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在这边问大家哈，你是不是麻木不仁啊？其实我告诉大家，听讲道是蛮危险的事情，你听了讲道不改啊，这个叫麻木不仁啊。真的，其实听了讲道不改是一个咒诅。神的福音，神的话语就像两刃的剑啊，你明白吧？对爱主的人来说是不断的造就，对不信的人，对不愿意悔改的人是一个咒诅啊。我以前看过一本书，叫做《危机四伏的呼召》，讲的是那个牧师。他说牧师这个职业非常危险，危险到什么程度呢？你不成为圣徒，就成为法利赛人。因为你每天都在这儿讲神的道，你如果不悔改，你慢慢的你就会变成法利赛人，好危险的。我就觉得我有这个倾向啊，真的就是有这种试探引诱啊。所以大家为我祷告，我是也是会软弱的哈，我真的站在讲台上不见得是很刚强的。 所以真的是这叫麻木不仁。好，那我问大家，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读了这三节经文有什么感受吗？这三节经文是不是让你回想起你以前信主之前的样子啊？啊，那时你是不是觉得人生没有意义呢？你是不是不知道明天会去哪里呢？失业的时候真的是有这种想法。现在的你是不是觉得那时好傻啊，好无知啊，好昏昧啊？那时的你看不懂人情世故，悲欢离合，世态炎凉，你看不到这个世界。但是你信了主以后，你才明白人心里所存的。那时的你是不是随从自己的私欲败坏？因为没有神嘛，没有标准嘛。我讲的更直接点，那时的你是不是将自己交给淫乱？生活中充满各样的污秽，贪婪并且麻木。所以每当你读到这段经文，每当你想起从前这与神隔绝的日子，我请大家要想到一件事，就是感恩。我们亲爱的主耶稣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把我们从这样的光景当中拯救出来，我们真的应该感谢他，以颂赞为祭感谢他，以你的人生生命改变作为回应感谢他。好，我接下来 挑战大家了啊，请大家注意，这三节经文虽然是描写不信主的人的生活方式，你信主之前的生活方式，但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保罗是对谁说的这些话？对以弗所人，对不对？以弗所人是基督徒嘛，对啊。哎，他对基督徒说这些，描述这些没有信主的人的状况，为什么呀？我相信大家都明白我在讲什么，因为基督徒当中很多人都像活得像未信主的人一样，存虚妄的心，同意吗？
同意。
你可能同意隔壁的人存虚妄的心，但是你自己存虚妄的心没有？我给大家一些虚妄的表现哈，虚妄的表现哈，空洞的表现，虚空的表现。你喜欢吃美食吗？还有，就讲到这个效果真好啊。你喜欢去世界上各地旅游吗？哇，我在说悲伤的事，你们这么开心啊？你向往住一个豪华舒适的房子吗？你喜欢过那种财务自由，跟朋友在外面吃吃喝喝打打球的逍遥生活吗？你想让你的孩子上名牌大学，将来出人头地吗？你想在世上干一番大事业，扬名千载吗？不喜欢，有人说不喜欢，扬名千载做不到哈，有自知之明。你想获得别人的认同吗？你想让别人说你不错吗？你想不想让别人说你某某弟兄某某姐妹你的生命真好？麻木不仁。我不能绝对的说这些都是虚妄的心啊，因为有人工作就是旅游，对吧？有人工作就是美食家，有人工作就是住大房子的啊。但是如果你的动机不是为了荣耀神的话，就是存虚妄的心啊，是不是啊？我为什么这么说哈？我给大家一些经文，你仔细看看啊。有一节经文是约翰一书二章15-16节，我给大家读一下。老约翰是这样说，他说：“弟兄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不爱世界。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所以，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这两个不相容，对不对？不能又侍奉马门，不能又侍奉马门又侍奉主啊。接下来他说，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这世界来的。我上面前面讲的其实就是，要不就是肉体的情欲，要么就是眼目的情欲，要么就是今生的骄傲。前面大家说想喜欢的东西，要么就是眼目的情欲，今生肉体的私欲，今生的骄傲，这些从哪里来？从世界来。老约翰前面一句话别忘了哈，如果你爱这些从世界来的，爱这个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 爱父的心不在他里面，你们与耶稣基督与神的那个生命啊，基督的生命隔绝的，不是虚妄的心吗？所以我告诉大家，基督徒真的是麻木不仁的人。你们仔仔细细的看圣经对我们的描述，就知道你们完全就是存着虚妄的心的人，是吧？不是吗？是的。有不少弟兄姐妹向我反映哈，他说：“大米啊，我也灵修，也敬拜，也团契，也传福音，可是就是生命没有长进，希望传道人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你虚妄的心不除去，不会有个人生命的成长，这就是四章十七节告诉我们的。虚妄的心不除去，不会从旧人变新人；虚妄的心不除去，不能从旧生活进入新生活；虚妄的心不除去，不能够从黑暗走向光明；虚妄的心不除去，不能从愚昧成为智慧。虚妄的心就是基督徒的最大的死敌，这个老我不死掉，不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生命新生命就扼杀在萌芽里。虽然得救就好像从火里经过，甚至是不是真的得救都是个问号。所以啊，我们亲爱的这个耶稣基督忠心的仆人保罗是何等急切啊，他又说又在主里面又在确实的说，他希望，其实不是他希望，是神希望他的儿女都能够醒悟过来，除去虚妄的心。所以在这边我给大家一个问题啊，留给大家，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仍然有虚妄的心吗？请问你的虚妄的心如何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呢？我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等聚会完以后，如果大家愿意的话，可以安小组啊，可以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好不好？好，那么讲完了虚妄的心以后，保罗并没有停下来，他接下来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虚妄的心除去还不够啊，我告诉大家啊，还不够。保罗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基督徒需要有一个巨大的生命改变。我没有说突变啊，巨大的生命改变，这个改变不见得是突变，记住啊，但是它一定是一个巨变，不一定是突变，但是它一定是个巨变。哪里看出来？我们一起来看看接下来保罗说什么。 请大家看四章二十节，保罗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学了基督的人不能够存虚妄的心，这是神的呼召，因为我们是被分别为圣的圣洁的国度，君尊的祭司，属神的子民，对不对？那么这里请大家留意到保罗是怎么来描述这个基督徒的。他说基督徒是什么人？学了基督的人。你们看四章二十一节，他又补充说，我们听了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学了，这个学这个动词一下子就把我们拉到了这个学校的场景，是不是？请问你的基督徒生活有没有一个学校的场景啊？有的人没有，有的人来敬拜回家就睡觉了，或者然后那个白天就工作，晚上就玩游戏，那大概是这样的。但基督徒的生命不是这样，基督徒的生命是孜孜不倦好学的人。学什么呢？不是，这里讲得很清楚，学基督嘛啊，学通过圣经学基督啊，圣经也可以学，圣经也可以学歪的啊，学基督不会学歪，对不对啊？是学基督的人，基督是老师，我们是学生。主耶稣曾经讲过，我是你们的主，是你们的夫子。他在给门徒洗脚的时候这样说的。所以基督徒按照神的心意都应该成为一个努力学习基督的人，不是吗？学习基督的一举一动，学习基督的思想言行，学习基督走十字架的道路，不是吗？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怎能说是基督徒呢？基督的门徒呢？所以如果不学基督的话呢， 我的讲道就到此为止了啊，因为后面的话是对学了基督的人说的，是不是啊？下面的经文如果你没有学基督，你可能不明白他在讲什么。那么下面讲什么呢？我们来看哈，四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保罗说，如果你们听了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你们是学习基督的人，就应该怎么样？叫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啊。圣经学者解释了这个脱去大有学问， 这个脱去这个词用得很好，因为在古代的宗教里面，脱去外衣往往带有宗教性啊，就是如果你加入一个宗教，古代的宗教，它会形容你穿上外衣。如果你离开背叛宗教，就脱去外衣啊。保罗在这里用这个词有什么含义？大家猜猜看，有什么含义啊？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是脱去旧人，旧人是一个信仰，是吗？你以前无神论是不是这个信仰？你能证明神不存在？旧人这个信仰如果不脱去，怎么进入一个新人的信仰呢？请问是不是啊？非常的重要哈，这句话原来脱去是这个含义。所以你不脱去，你不从佛教出来，怎么进基督教呀？你不从基督教进出来，你怎么进入伊斯兰教呢？你不从伊斯兰教出来，你怎么进入无神论呢？就是不管你进入哪个宗教，你总要脱去以前的那个进入。可是基督徒往往会忘记脱去，就开始急忙穿上。你穿得上吗？你穿不上啊。大家明白吧？这是脱去的含义哈。请注意，脱去不是一个突变，而是一个巨变。我再次强调一下，因为以免大家论断别人哈。我问大家，脱一件外衣是怎么脱的？不是一秒钟直接下来哈，那是什么？那是那个有神奇这个功效的人哈。脱去外衣是首先怎么样？解开扣子，然后两只胳膊从袖子里面脱出来，然后整件衣服再脱下来。这是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呢？但是我会问大家，一旦这件衣服一脱完以后，这件衣服还跟你有没有关系？
没有，
没有关系。所以脱衣服不见是一个很快的突变，但是它一定是一个巨变，对吧？等你脱掉以后，完完全全的跟那件衣服是没关系的。所以基督徒的生命也是如此，刚信主的人在新生命的一开始脱得很缓慢很辛苦，但他有坚定脱去的心智就好啊，有朝一日一定会脱掉。终有一天，他在人生道路的某一天，他完全脱去旧人的时候，那个美妙时刻就来了啊！就是那个叫得救的确据啊，他就真的得着了那个得救的确据。得救的确据就是你基本上脱掉了这个旧人的衣服以后，一看，哇，我的生命完全改变了，真的是重生的人。那个时候你就确信你是得救了啊！明白了哈。有没有人不愿意脱掉旧衣服的？没有啊。那你们刚才不是说了吗？喜欢美食，喜欢出去旅游，你们愿意脱，愿不愿意脱啊？
脱
啊。啊？愿意脱还不愿意脱？我开始糊涂了哈。再脱。OK， 脱的时间很漫长，这个慢动作是不是？OK， 啊、我觉得其实不愿意脱去旧衣服啊，是一个蛮不合理的事儿啊！
但有时也不知道哪些不好
啊！太好了哈，对，OK。
那也不一定啊，比如说你喜欢旅游。
OK， 好，我们等会儿讨论啊，我们等会儿那个小组讨论的时候可以来专门讨论哈，哪些是你的旧衣服哈 ？OK， 好。为什么说脱去是一个不愿意脱去是一个蛮怪的事情呢？请大家看看4:22啊，4:22刚才读的前面一半。后面还有一句话，他说这旧人是因为私欲的迷惑怎么样渐渐变坏的啊。如果你买一只股票，股票下跌的时候你会干什么？赶紧把它抛掉，对不对？还刚下跌的时候就赶紧抛，对不对？跌到谷底了就算了。一栋房子开始贬值的时候呢，赶紧把它卖掉，不动啊，赶紧把它卖掉，对不对？一个旧人渐渐变坏的时候呢，我喜欢等它渐渐变旧啊，赶紧脱嘛，对不对？那为什么你们不脱呢？为什么？因为你们麻木不仁，那个属灵方面脑子进水了，真的，我不骗大家，基督徒有的时候活的那个生活是非常可笑的生活，没有脱去旧人。我这样说是夸张的说，是希望大家真的能够意识到自己真的没有好好的思考过这个信仰的问题，是不是啊？那有人说了，哎呀，大米弟兄，你这个讲不对，我脑子比较清楚，我舍不得扔掉老我，因为那老我是我自己呀，我怎么能舍掉扔得掉我老我呢？对不对？ 我一辈子就这样生活的，那是可是我自己啊。哎，你们请看哈，4:24啊，保罗怎么说？保罗说，并且穿上新人。啊，读到这里哈，原文当中这个语法结构非常清楚，脱去是个动词，穿上是个动词，这两个动词都是并列的，叫做过去式不定式，过去时态不定式。什么意思呢？这两个动词是并列的，这脱去的同时也穿上，这两件事儿同时发生的，明白吗？福音是基督的死与复活，对不对？基督徒是与基督同死同复活，对不对？所以脱去就是同死，穿上就是同活，是不是？啊，脱去就是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穿上就是与基督一同复活。那么我们为什么愿意与基督同死呢？是因为我们与基督同活更美好，对不对？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一点，你就不愿意脱去了嘛，对不对？我们为什么愿意放弃救恩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想要成为一个更荣美的新人。所以弟兄姐妹，因为我们没有看见神所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美好，以至于我们还留恋这个世界，不愿意去向往那个永生的世界。你知道你为什么喜欢旅游吗？对，没去过天堂，这个弟兄说得很清楚。因为你们没有在圣经里畅游过，你们没有在旧约畅游到新约，后来最后目的地是去到那十字架面前，那才是旅游的最美好的旅游。你们为什么喜欢美食？因为你们没有尝出属灵的天上玛拿的滋味。阿门。嗯，阿门啊，弟兄说阿门，是吧？你们没有尝到那新人到底有多好，以至于你们不愿意脱去旧人啊。大家明白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保罗讲了类似的道理，我给大家读一下哈。哥林多后书5:2-4，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那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保罗的意思就是，复活的身体比今天的身体更荣耀，所以我们如一旦知道我们有复活的身体，我们很愿意复活，我们还愿意去见耶稣，我们很愿意穿上那个，然后呢我们就愿意脱下这个。大家明白吗？所以当你看到新人比旧人更荣美的时候，才能够愿意脱下旧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请问你是否看到了神赐给你们的新生命？你是否看到这新生命有多么的美好？很多时候我们仍然向往旧人的生活，爱这个世界，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已经拥有了一个更好的生命啊！哎呀，我真的巴不得大家都能够明白。好，所以在基督里，我们才有拥有比这世界更美好的平安。耶稣说，我所赐的这平安不是世人所能赐给你的平安，在基督里才有永生更美好的祝福。这以弗所书1:3讲到了天上各样的属灵福气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啊。好，那么讲到这里，我不得不要讲一讲这个美好的生命到底怎么样的，想不想知道啊？好，我们来看哈，保罗在4:24下半段又讲了，他说这新人是怎么样，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哇，我不知道你们有想到伊甸园哈，亚当照着神的形象造了亚当，又取了他的肋骨造了夏娃，所以人类的始祖是完美的神的形象。可是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他们犯罪堕落，所以神的形象扭曲了。神的形象不是不在，而是扭曲了。今天父母仍然爱孩子，但是那爱是溺爱，是扭曲的爱，以至于我们没有真正的神的形象。那怎么办？神就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成为那末后的亚当，以至于当我们去信他、领受他、接纳他的时候，他那被恢复的神的形象又再一次的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就成了真的神的形象。所以那个保罗说，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请注意造这个词，不是你的，是神给的，我们是他的工作，所以是圣灵赐给我们的。好，那么这个新人神的形象有什么 样式呢有什么特征呢？请大家看完第二十四节最后一句话，他说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第一个是叫真，我把它称之为两个特征哈。第一个叫真公义，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可以这样翻译，有真正的仁义以及真正的圣洁啊，这大概是这样翻译的哈。仁义的原文叫公义啊，就是神的公义，这个公义是按照神的标准而定的公义，叫真公义，真理的公义，而不是按照人的标准啊，所以叫真公义。那么真公义的生命是怎么样的呢？所谓公义就叫 righteousness 啊，英文就是 righteousness。公义就是做正确的人、正义的人和正确的事，这叫公义哈。所以一个新人是怎样的？哇，他所有的决定都正确。你们想不想这样啊？
想。
哎，你明白了你就会想。比如说我举个最简单、最庸俗的例子啊，比如说你投资股票，想不想所有的做的决定都正确呢？啊，这你都听得懂了哈 ，OK。所以要做真公义的人，想不想？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好，大家明白了。所以新人比旧人更美好啊，弟兄姐妹，为什么向往旧人的生活呢？好，第二个是要真圣洁。同样，这个圣洁是神的圣洁、真理的圣洁，而不是人定义的圣洁啊，所以叫真圣洁。真圣洁的生命是怎样的呢？所谓圣洁，就是希伯来书啊当中叫分别为圣，为了神的缘故分别为圣，分别出来的意思哈。我经常听很多年轻人说，年轻人怎么说的？哎呀，我们要有个性，是不是啊？是不是今天要活出一个个性时代？我是我，我要活出我自己的我哈，对不对？你知道吗？真正要有个性的人，他就是想要有分别为圣啊，对不对？可是他不知道如何分别为圣。今天在耶稣基督里，神赐给我们真圣洁的生命，才能真的活出你的个性啊！大家明白了吧？这样讲大家明懂了吧？你要标新立异可以，可是你不知道好坏。今天在基督里面，神不是让你标新立异，而是完全活出一个完全的独特的你。所以这样的新人好不好？哎，我这样一讲大家都明白了哈。所以神赐给我们的是神的形象，完美的荣耀的神的形象，这个形象是真公义，所有的决定都正确，真圣洁，完完全全活出你的特点。哇，这才是新人。所以何不脱下旧人，穿上新人了。所以我讲到这里大家要明白了，这段圣经到底告诉我们什么？这段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要有一个彻底的改变。这个改变不见得是一个突变，但一定是一个巨变。一个人信主之后的生命与他信主之前应该是截然不同的，他应该甘心乐意脱下旧人，除去虚妄的心，也同时甘心乐意急迫地穿上新人，活出那真公义真圣洁的生命。所以保罗用了一句很简单的话在二十三节啊，大家请看 他把这个从旧人到新人的转变总结为一句话，他说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啊。所以亲爱的 弟兄姐妹，请问你的生命是否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呢？你脱下旧人了吗？同时你穿上新人了吗？这改变不见得是一个巨突变，但是它一定是个巨变。所以这段经文以如此明显的对比来讲述基督徒的生命改变，有圣经学者把这段经文称为叫强烈的劝勉啊，强烈的劝勉。为什么强烈的劝勉？为什么用这种对比的口气？因为我告诉大家，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的天父是何等希望你真的拥有这个改变。所以亲爱的基督徒们，你们听见神这样的呼召了吗？我们来想想主耶稣为什么到这世上来。其实主耶稣来不是为了你的改变又是什么呢？他为你的改变付上了生命的代价。你们记得吗？以弗所书二章说，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他叫我们活过来。 为了让我们活过来，主耶稣离开荣耀圣洁的天家，来到这污秽败坏的世界，降生在卑贱的马槽，刚生下来就被迫离乡背井，躲避希律王的追杀。主耶稣的一生是劳苦的，传福音的脚踪遍及犹太全地，而且主耶稣的生活是没有私人享受的，真的，他与门徒同吃同住，一直在教导他们，他没有自己，他一切都献上，他的亲人不理解他，他的门徒出卖他，法利赛人、文士、祭司长这些仇敌想要杀害他，最后这些黑暗的势力在一起得逞了，他们就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鲜血从他的肋旁流下，流到大地，流到人间，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请问主耶稣所做的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呢？
拯救我们。
对，他拯救我们，他要让我们改变，让我们从旧人变成新人，不再存虚妄的心，让我们成为那按照神的形象再造的真公义、真圣洁的人。你有没有听见他对你的这个呼召？让我们低头祷告。阿爸天父，这段经文真的敲打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我们爱世界的心是何等的多，爱你的心是何等的少，旧人的形象是何等的重，新人的样式和何等的轻。主啊，真的愿在座的你的儿女因为你的话语而彻彻底底的改变。我们不寻求那突变，但是我们寻求的是巨变，是彻底的改变，是真的完全的脱下旧人，完全的穿上新人，完全的活出耶稣基督那荣美的样子来。我们信心不够，求你帮助，帮助我们成为合你心意的人。祷告奉主的名求，
Amen。
今天讲到完以后，就聚会完以后，有两个，我留两个讨论题目给大家哈。第一个，你仍然有虚妄的心吗？你的虚妄的心如何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第二个，你是否立定心智回应主耶稣的呼召，脱下旧人穿上新人？你的具体的打算是什么？好，等会儿那个小组可以在组长带领下，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来进行这样的讨论。好。